我们只身一人，远渡重洋，
泡图书馆，赶论文，
打工，穷游，
在多元文化的围城中跌跌撞撞，
但是我们痛并快乐着。
还等什么？
一起来吐槽吧！
Win Win FM， 说出我们留学生自己的故事。Listen now。
大家好，欢迎收听 Win Win FM， 我是文文。在国内我们会有学生会，而在国外的大学呢，我们会有学联，我们也会有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学联。在这样的学联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怎样的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经历，或者说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挑战呢？今天我们又邀请到我们的大帅哥 Miller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在学联里面的收获。 Miller 你好。
大家好，我是 Miller。
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在纽卡斯尔大学学联这一块的一个具体的工作吗？
我在纽卡斯尔大学学联的，我是待了两年。我第一年，第一年的时候，大学第一年是没有加入学联的。我是到大学第二年，就是2014年的时候
，OK，
我加了学联。当时考虑到就是说我这边环境已经差不多适应了，我是不是应该去锻炼一下我的个人能力。包括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在学联工作，然后就是
国内的学校，
对对对
，OK，
对，然后就来这边之后，我就想，如果去做一些学联的工作，可能对以后就业也有帮助，然后以后，然后对自己的能力也是一种提升，所以说我就去报了这个学联，然后我选择的是最最能锻炼人，但是最工作最吃力的一个部门是外联部。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学联的一个 sales department， 我们是去把我们学联的这些公众平台给做给他们商家做宣传，公众平台推销给那些大的商家他们，然后他们会有赞助金给我们去办活动。
OK，
是这样的。我们主要的工作呢，就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因为中间有一个暑假做了一个行前会的活动，那是应该是北京所办的第一场，学联所办的第一场新生行前会。
OK，
然后我这个活动办的比较成功，所以我第二年也就是担任了一个外联部部长的工作。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新生行前会，应该说之前没有人做过的话，其实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前面没有人做，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把整个架子要拉起来。所以你当时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是谁让你去做这个工作的？
是这样，因为当时呢，我已经打算不再参加学联了。因为我觉得第三年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然后
准备就业，
对对，准备就业。然后，但是后来是这样，因为整个学联现在就是已经在岗位上的学联，只有我一个人是在北京的。
OK，
所以呢，经过我们原来部长的推荐，然后新任的主席，他亲自来找我
，OK，
说可不可以让我跟另外一个校友去
负责这个事情，
负责这个事情。
嗯，
然后因为我当时想，哎呀，主席都找到我了，然后
总得要给面子。
对啊，我学联，我毕竟还没退役，我说总得给人点面子吧。然后我就答应了。那答应，其实当时答应之后呢，是有一点后悔，因为我看这个东西还没有人做过。
对啊，就是没有人做啊，就是完全让你搭起来。
对。然后再过两天说先去见见那个校友吧。见完呢更后悔了，人家说可以给我一些建议，但是他最近工作太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主办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主办的重
就变成你一个人，
就变成我一个人了。
OK，
那这个
当时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困难呢，就是首先这个办下来整个活动，它看似只是一个活动，但是它需要去做的东西很杂，包括有场地预定，然后整个流程的安排，然后整个流程里面的内容要充实，然后包括还有我们有一些赞助商是赞助我们这个活动，要给他们留出时间，同时也要让他们对我讲的内容要满意。
OK，
还要去更新，我们有一个新生手册，是当天会发给他们，
嗯，宣传单那种。
也不是宣传单，是一本书，应该有五六十页的一本书。
哇，天！
那本书，然后因为是一开始是有一本，但是是很旧的版本。
嗯。
然后我跟当时的副主席，我们两个要负责去
更新，
把它更新。
嗯哼。
然后，因为更新的话也是挺难的。我们当时两个人，我好几个晚上没睡觉，然后去写那些东西。写完之后又发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这个东西它重新写了之后，它的那个排版就不对了。
嗯，
我就没有办法，就各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体现我那个原来人脉的时候到了，我就去找我原来同学。
嗯，
他家是做印刷的。
嗯，
我说那个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东西弄一下。
嗯，
我说行，然后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就去把这个事情交给了他爸一个朋友，然后是专门做设计的。但是呢，毕竟人家是没收钱嘛。
对。
然后他肯定把这个工作就是
给另外一个人做。
不是说给另外一个人工作，是他们如果有提前的工作，
嗯，他会优先选择他要做他自己的事情。对对对。
正好那时候那个中国那个北京大阅兵，他们正好给大阅兵的，
哦，做宣传，
印那个宣传册，哪有功夫来搞我们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就最后还是做出来了，
嗯，
花了很久时间做出来，但是印刷对他们来，
嗯，
那个公司来说，他们收费又贵，
嗯，
然后时间也不够了，因为他们印刷 是，
嗯，
是用很大的机器去印。
对对对。
我就说啊，那你把这个，
因为你印的不只是一个，就是如果只是一个册子，其实可能相对来说好找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帮你做。
对对。
但你又是一本书，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度。哎，
对，
嗯，
对，他，而且我们那本书的话，他还不能用那种普通订书订装，
要
胶装。
对啊，你要这种不一样啊，对。
对，然后
而且还会涉及到你的这个数量，
是是是，
人家也要考虑他的
最低数量是
多少。
对
对啊，人家也要考虑他的成本嘛，对吧？
我们说我们也用不了那么多，然后说，
嗯，
那你把这个他的那个什么，他这个 soft copy 这个电子版给我呗，然后我去找，
嗯，
找别人印，然后你要收我多少钱，就。我就给你呗。
嗯，
他说啊，没关系，这个东西那个因为是谁谁给我们的，然后免费给你做。
嗯哼，
他说那就，
所以这个设计费就省了。
对，设计费是省了，
这个是靠你的人脉得来的。
对，然后我就去找我们家旁边一家很不起眼的一家小店。
嗯，
其实这种小店很多，我后来发现，我就给他们，我说这个要什么样什么样，
对，
把我的要求全都给他们。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找这个印刷厂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对这些行情什么的都是
有一个综合的了解，
有综合了解，然后收费什么的也综合了解。我看到啊，他收费还 OK， 然后就答应了，
嗯，
说
对，
就是给你印嘛，然后什么时候来拿，然后就什么时候来拿，
嗯，
然后。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别人做出来怎样东西，或者说组织一个活动，似乎感觉好像蛮简单的，
嗯，
好像就是说，哎，不就把人都招进来，然后我们招待他们吃吃喝喝，然后就结束了。实际上你会看到，当自己做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小小作坊，或者说很普通的最小最小的事情，都非常的细节，
对，
需要自己去操心。
对，
嗯，
背后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而且
很多很多，
尤其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的情况下，
对，
那种压力也好，因为赞助商的话，他们会要求就是说我要在当天我要看到多少人，
嗯哼，
但这个是取决于，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宣传，
嗯，
也会取决于我有什么内容给大家，
对对，
有没有什么新颖的内容给大家，
对，或者说有实用性的，
对，
大家觉得值这个我来一次这个价值，嗯。
对，因为我又没有什么经验，
嗯，
我咨询了很多人，我咨询了我前很多前辈，包括历届我们学联春晚的导演，都问他们这个应该怎么弄，然后他们有建议说给一个什么抽奖的环节，活跃活跃气氛，
对呀，嗯，
然后给一个讨论区后面，然后让我们新生跟校友讨论，这样，
对对，
最后呢还是。到了中期的时候，这个活动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基础，就是我那些大体的东西基本已经定好了，
嗯哼，
就越做越顺，越做越顺，
嗯哼，
到最后的话，就最后还是挺成功的。然后人的话， 我找的志愿者是从我原来高中跟我关系挺好的一个老师，
嗯，
然后他给了我几个在校在读的学生，我说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证明，
嗯，
是在我们纽卡学联工作过的，
嗯，
然后就他们还真的是很多人愿意来，然后最后选了两个
，OK，
选了两个，就是比较好、比较稳重一点，然后比较会做事的，
嗯，
选了两个，
对对对，嗯，
然后又叫了我原来学联的副部长去在我这个活动当中加了一个给我介绍我们学联的内容，
嗯哼，
然后跟两个原来毕业的校友谈了一下，让他们分享经验，
嗯哼，
最后整个活动。大概两三个小时下来还是挺成功的，
嗯，所以挺不容易的，
嗯，
对吧？
对，
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一下，就是比较私人的一个，你中间有工资吗？
工资的话是经济是工资，金钱上的工资是完全没有的。这个
精神上的鼓励吗？
精神上，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甚至就是说，
嗯，
其实说工资没有，甚至还自己往里面贴钱，有时候那些
路费啊、
油费啊、路费啊什么的，
对啊，
很多印刷厂都是我自己开车去跑的，然后差不多北京大大小小的地铁，十几条线我全都坐过了。
嗯，
然后因为我家住在郊区嘛，很少跑城市，
嗯，
那几天我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就最后呢能达到一个挺好的成果，其实我觉得就。
嗯，
这个年纪毕竟不考虑钱嘛，
对，
等该赚钱的年纪，我从这次活动上学到的东西我用到了，可以会赚到更多的钱，
以后会有回报的。
对
对，
学联这个组织呢本身也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没有经济回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嗯，
但是当时我会接受这个工作呢，其实到中期的时候我很多次我都想说不干了，但是出于一种，
嗯，
责任跟义务是让我把这个事情努力的去做下去的，做到中期之后就很轻松了，好像爬山一样，应该往上爬到山顶再往下滑，就是基本上就不用力了，
嗯，
就水到渠成的事情。
对，因为你把最难的那一部分已经做完了。
对，
嗯，那你觉得在整个就是说这个事情上面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呢，我觉得首先我是有一个自信上有一个提升，这么，
嗯，
这个活动呢，整个活动是靠我一个人做下来的，
嗯，
我觉得我就会以后我就会知道我真的是有这种能力可以做这种事情，
嗯哼，
而且会有一种经验，以后碰上这种活动的话，我知道是到什么时候该怎么做，比如说以后我要再去找人印东西，然后我会知道这个行情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
虽然会有一点小小变化，但是
对
这些对包括就说细一点那些书的什么规格呀，
对，
然后那些材质，
心里会有明确的概念，
明确的概念，
对对对对，
人家说什么我就知道是什么，
嗯哼，
也不容易被人骗，
对对对
对。组织能力的话，就是当天其实我要做一个人员的安排，
嗯，
人员的安排的话，就是我首先我要管他们要有一个接待，要签到，
嗯，对，
这是一个流程的，我自己设计一个流程的要求，
对，
签到然后过来之后先做什么，先听演讲，
嗯哼，
然后再来再做什么，再去讨论，
嗯哼，
讨论完做什么，抽奖，
嗯哼，
然后要把这一系列的流程，
应该说所有的流程你是自己先在脑袋里面先做了一个模拟，
对，我
然后再实践再去做，
对，我是写了一份那个，
嗯，
类似策划案，包括那个怎么排座位，
嗯，OK，
我基本上给每个人相关的人我都发了一份，
嗯，
就是酒店那个酒店的经理我给他发了，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排，然后先排好我再准备的时候就容易了，
嗯哼，
然后那些志愿者我让他们负责签到，我跟他们勾出来签到需要哪些工作，
嗯哼，
然后把签到表给他们说你们这个要怎么填，
这很细啊，
对，是要登记每个人的信息，
嗯，
然后以后就好统计。接下来呢，就是安排流程的话，我就跟我们几个需要主讲的人来讲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安排。
嗯哼，
就是你讲多长时间，然后赞助商你过来说讲多长时间，
嗯，
然后
所以其实你本身是一个平衡，也需要去平衡整个
对
过程的一个结果，
对
效果，以及包括其实你要满意的不只是当场当天来的学生，还有包括你后台你需要满足的是赞助商，
对，
还有学联的需求，
对，
嗯
嗯，还有再来就是最后是要把那些他们在前面听演讲，要把他们引导到后面这部分，然后就一开始就把它就怎么样来一个过渡，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区，先后面先不做人，然后等到最后我再把他们引过去，这样。
嗯哼。
门口的话也是请了几个礼仪在那边。
OK。所以如果说对这样的活动，就是如果有其他的同学也想去体验，或者是说有这样的意愿要去加入到学联这样的组织，你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没有参加过学联的同学们，因为如果你从这里面你加入学联之后，你能从这里面学到很多你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嗯，
可以让你怎么说呢？提前
进入社会
看一看，
嗯，
不能说提前完全进入社会，最多是看一看，
会有一些社会体验，
对，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来到我的节目分享你在学联的经历，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从中有所收获，所以非常感谢，谢谢。